请翻开课本第十九页第四行下面，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我们呢上次呢看了这个现代的这个对岸中国大陆那个很多啊孩子现在呢不孝顺父母啊，那我们经常啊在台湾这边也看，常常看这个新闻报道，也都看到我们在感叹现在孩子不孝的时候啊，当然这原因很多啊。那因为现在是末法嘛，这个世风日下啊，那身为佛弟子的我们应该是不会像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个影片上啊这样对待自己的父母啊，一定是不会。但是呢我们虽然在这边说要孝顺啊，可是啊不见得我们的老父老母啊可以让我们啊好好孝顺啊。我们知道呢，人到了这个有年纪的时候啊，如果呢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不是这里病就是那里痛啊，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啊从退休以来都要在医院去排队等候啊看病啊。那医生说啊，你这个老爸爸不能再抽烟了啊，说不能再喝酒了。你说这个爸爸能听吗？能不能听？好一点的齁，当场不说话，不说话，回来偷偷的抽烟，偷偷的喝酒。那万一被逮到了，发现的时候啊，哎呦，就恼羞成怒的说，你要我戒烟啊，要我这个戒酒啊，那干脆我连那个饭都戒了好了。那你叫他念佛啊，就是打死不念。你说怎么办？各位碰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办呢？那又有人说啊，说啊我的父母年纪很大，等一下呢开白内障，等一下呢中耳积水，等一下呢这个长骨刺要开刀，等一下又大腿骨跌断了，全身没有个地方不痛。你说看待这个做儿女的这个我们啊，这个看了心很疼啊，又很着急，不知道呢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父母啊？你们说怎么帮？怎么帮？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啊，在三界当中啊，本来就只有苦没有乐的啊。我们不是讲过吗？从前讲过这个人生有八苦啊，生老病死苦。你说古今中外哪一个人能幸免？说我们来这个世间啊是酬业来的，酬偿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来的，不是来享福的。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的父母这样受苦，将来我们也会面临一样的生老病死，这个尤其这个身体的病苦跟老跟死的苦，其实真的也不必等将来啊，可能现在我们多少都能够体会一点，也是这里痛那里痛。好，很多爸爸妈妈现在你看他痛的地方，诶，怎么不久我也发现我也痛一样的地方，好，所以你说怎么办？各位有没有想出比较好的办法？怎么办？真的只能好好端恶修善，我们自己要好好的修行，不管呢现在自己的父母还健不健在，好，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呢自诚的带父母啊多多的修忏悔，好，多多修忏悔。你可以呢拜忏修忏悔，也可以呢最简单的，如果你有相应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多诵地藏经，好，看自己的时间，看自己的能力，好，可以一次一部，也可以一次一卷，三卷嘛分上中下，也可以一次一品啊，因为一部就十三品，你十三天送一部总可以吧？好，那再把这些三业功德啊回向给父母啊，因为讲到这个地藏经的功德啊，实在讲不完。在近代的这个高僧大德当中啊，推崇地藏经的很多啊，推崇这个地藏菩萨的很多很多。其中一位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弘一大师。好，弘一大师他本身啊是发愿往生净土的，好，我们举他呢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典范，他的开示呢我们大家参考参考应该是很适合。在民国十年的时候啊，法师他为纪念他这个他的母亲60岁的明寿，他就呢修地藏法门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的母亲，就写了一份这个赞礼地藏菩萨，好，忏愿仪 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到说，这个弘一大师啊，追念自己的慈母的孝心，跟这个地藏菩萨为母亲的这个孝心啊，是吻合的。那我们这一部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这个观无量寿经也是，好，以修这个净业三福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正因，好，三福之首就是讲要孝养父母。那地藏经当中啊，是非常完备的去陈述呢地藏菩萨他宿世孝顺父母的因缘。好，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过，古德呢就是称地藏经啊叫做佛门的孝经，它的原因就在这里。好，那弘一大师还写了一份叫做普劝净宗道侣坚持啊，坚持诵地藏经啊，这个我想各位如果在座应该也有的有看过啊，他这一篇开示，这篇开示呢就是说啊，地藏法门实在呢与这个净宗啊这个关系非常的甚深，好，说净土宗啊跟地藏菩萨自古以来啊就有很深很深的因缘，好，说这个净土宗的八祖啊莲池大师，他呢为这个曾经为这个地藏本愿经啊写序，好，这个写序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希望呢劝导赞颂呢这个大众啊能够多多的流通地藏经。好，那呢这个是八祖，九祖是谁？就是弘一大师。好，明末啊清初这个弘一大师啊，他呢是精通啊禅宗、律宗、天台宗、净土宗的啊，虽然他是净土宗的祖师，那一生呢他就是奉侍地藏菩萨，赞叹弘扬啊不遗余力。他自己呢在这个九华山啊地藏菩萨的道场就在这边啊这个居住很久啊，那自己称自己叫做地藏之孤城啊，并且呢进行受呢就是礼这个地藏忏仪，就是呢沾茶三二叶报经，好，里面有一个沾茶忏，好，那常常持这个地藏真言来呢忏除业障求生极乐，好，用这个礼地藏忏，好，诵地藏这个持地藏真言来忏悔业障求生净土。那再来就是民国初年这个印光祖师对地藏经的这个弘扬流布啊也是呢非常的尽力，好，印这个地藏经啊数万册，好，就是希望呢净土中的念佛人能够自心读诵，好，而且呢应该要深信因果报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依教行持。好，那因为呢在地藏本愿经当中啊就详细的说明这个因果报应，好，我们呢经常持诵啊能够提醒自己，好，常常呢检点我们日常生活所作所为啊有没有犯错误的地方，好，你在持诵的过程当中啊用这个来检讨自己，那能够真诚的忏悔努力改过，好，将来呢能够进而修持这个五戒十善作为念佛的助行，好，那将来呢成为往生西方的资粮，好，这个是这个印光祖师的开示。那尤其我们现在啊你说修行还没有成就还是个凡夫，虽然知道随分随力来修习这个敬业，但是啊对于这个身心世界啊还不能够彻底的看破放下，好，你说对于这个衣食住啊等等也不能够不有所需求啊，你说这个真正修行得道的人他也不用这么多衣服啊，真的在这个雪山呐、啊、很冷的冬天他只要一张鹿皮他就可以御寒，那我们不是啊，我们对这个食衣住行还有很多很多的依赖，好，那对这个水火刀兵警衣警啊这个机警啊等等的天灾人祸啊也常常顾虑啊，会觉得有所担心害怕啊，就有老菩萨问啊，他说不是说这个今年12月20几号会大灾难来了呢，好，那会听说会没有太阳没电没水，那回到古时候那样，法师你说说看，那我是躲到我儿子那里去呢还是叫我儿子全家躲到我这里来，哪里才是安全呢？你们想躲到哪里去？台湾就这么小，你说哪里才是安全？好，年底12月多就快来啦，你要躲到哪里？我没有听懂老和尚的意思，老和尚一年一年啊你看都在跟你讲啊大灾难快来了， 今年年初，去年其实到去年年底就把今年十二月二十几号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然后像这样讲是要做什么啊？是真的要叫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吗？不是欸，是要告诉你灾难快来了，我们要赶快用功，看看我们呢这个净土的功力是不是已经成就了，是不是赶快能够呢到时候时间到的时候赶快这个盘腿一坐就可以往生，看我们的敬业有没有成就了，是要我们注意这个，不是注意你要去躲在哪里。好，所以我们可能搞错了。好，那说要躲在哪里，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重点，还是要好好端正修善。好，你好好念佛，那在哪里不是重点。好，时间到了呢，你只要呢这个好好的端正修善，好好念佛，那你一样呢，好，时间到了我们就会到这个西方净土去。好，那就不在乎呢什么时候去。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生活困难，好，那这个灾难又频起，对我们的修行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障碍。你说我三餐都没办法温饱，我谈什么修行，住也没有一个安稳的地方，不能遮风避雨，我要怎么修行，是真的很困难。所以如果呢，法师这个弘一大师就说，如果我们能够啊归信地藏菩萨的话，就没有这些疑虑了。因为地藏经当中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持诵地藏经啊，能让我们呢、啊、衣食丰足啊，疾疫不临，家宅永安，所求遂意，寿命增长，虚耗必除，出入神户，离诸灾难等等。好，光礼拜地藏菩萨的功德力就说不完啊。其实这些呢，在这个十三品当中啊，第十一品明明白白就讲，如果呢我们好好的这个找一个呢这个土制的土石竹木任何材料制的这个塑像，好，甚至是画像，金银铜铁的各种形象，好，只要是地藏菩萨，你供香烧香供养瞻礼赞叹，这个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十种利益。好，哪十种呢？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益寿啊，就是寿命会增长。第五呢，所求遂意，看你求什么。六者呢，无水火灾啊，没有这个水灾火灾啊。第七呢，刚刚讲虚耗必除，这个虚耗必除啊，我们看字面上不懂，就是呢，所有呢经这个虚惊怪异的种种的灾难，你想象不到的这种种事情，这些呢都会避除，没有了，没有，不会到你家来。八者呢，杜绝噩梦啊，现代人有些啊，这个平常睡不着，一睡下去噩梦连连啊。如果呢你有这种问题的话，你就送地藏经啊。那九者出入神户啊，就有护法神会拥护你啊。十者多遇圣音，这个因缘都会是比较好的。那在这个第十三品最后一品呢，也提到再把这个利益说更清楚一点，有二十八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极盛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丰足，六者疾疫不临，七者离水火灾，八者无盗贼恶，九者人见清净，十者神鬼住持，十一者逆转男生，十二者为王成女，十三者端正相好，十四者多生天上，十五者或为帝王，十六者数字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欢乐。好，如果这个家宅常常都是啊，爸爸妈妈羞怕，好，那父打子儿子打老爸的啊，眷属没办法好好相处的，多送地藏经。十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处尽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好，一样的有做噩梦的。十三者先王离苦，二十四者呢束缚受身，二十五者诸圣赞叹，二十六者聪明立根，二十七者饶持敏心，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好，这个要增强记忆力的送地藏经供地藏水，好，这个都 在地藏经里面啊都有提到啊，如果有小孩子要考试的，这个功课压力很大的，都可以呢，这个在地藏经都可以找到好的方法帮助他。好，这个就是啊我们刚讲的啊，就是古德所谓的身安而后道隆。好，你这个现世的生活有困难的，你诵地藏经啊，就可以让你这个居家啊，整个呢这个福报能够具足一点啊，修道上呢这个障碍少一点。那弘一大师呢，所以呢因此呢就是啊普劝啊修净业的念佛人啊，应该啊要多诵地藏经。好，那好好的呢这个持守啊，照着经典所开示的去做，如此呢能够啊普度众生，名扬两利啊。尤其呢是孝经嘛，啊，对于先你说这个祖先啊，有一些你还是担心他们会到不好的地方呢，你就多诵地藏经给他们回向。好，因此这个凡修净土法门的人啊，应该要注重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好，这个地藏菩萨的慈悲宏愿啊，更是所有众生所应该依止的对象。好，这个诵地藏经真的这个功德啊，我们自己下去做啊，你才能够自己好好体会。好，很多念佛人啊，其实呢他虽然一辈子念佛，真正遭到呢很急难的事情还是诵地藏经。好，可能是因为这个比较感这个感应的关系啦，好，没有特别说是什么原因。好，那我自己呢在大陆啊那时候去参学的时候，也是呢这个生病，上回跟大家提过的，那整只脚都已经那个长满疱疹，都不能动了。那之前其实呢这个地藏经我就是啊每天有持诵下来呢，在要送医院之前啊，经过那个山路啊，开车要开一个多钟头，在本来是不能走的，然后送这个挤到那个货车平躺下去啊，因为不能坐，平躺下去那个脚不能伸直，这一路上一个多钟头一直送这个地藏圣号下来之后到医院啊，奇怪下来这个脚就能走。然后每天啊在医院里面呢，因为这个大陆的医疗不是那么好，每天一边打点滴就一边送地藏经，一天啊送好几步，能送多少步就尽量送，一直送到呢那个最后就是医院没办法治啊，就是自己签那个自愿出院，那医生说你如果出院你那个怎么了，你不能，我不负责了，然后我们还是签了，因为钱也快花光了，然后人也快死了，反正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啊，遇到的这些善缘啊，都是持诵地藏经的。好巧不巧，所有基督帮助我们的人都是诵地藏经的，很奇怪啊。就是呢，这个很多人诵地藏经，就是因为我相应地藏经，我要诵地藏经，就这样而已，其他没有任何的原因啊。那诵地藏经的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特色。多半呢很多都真的是对父母亲啊这个孝道尽得非常的透彻，所以你诵地藏经你不会碰到坏人，很少。你说我诵每天诵地藏经结果是这个十恶不赦的人，很少，几乎没办法碰到。好，所以呢如果呢我们啊这个有空啊也愿意啊也相应的话呢，多诵地藏经啊，真的久了之后啊，你自己那个体会啊会出来。那至于呢我们说要父母念佛修行啊，哎呀这件事情可是急不得。好，因为呢我们明白这个阿弥陀经上说的，好，能念这句佛号啊还真的要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好，你说明明知道这个烟这个酒对身体有害，好，尤其这个烟酒它是有瘾，有这个瘾的，会上瘾的。好，有的呢甚至呢还有心理上的种种的障碍，为什么他要抽烟？明明都是已经支气管这个已经都发炎了，抽一口可能要咳半个钟头，他还要抽，为什么？不得已，他有心理上的障碍。为什么？可能他从小就是孤儿，他呢这个没有父母亲的关爱不足，他呢这个心理的安全感不够，他就是从小咬着指头过活的，吸吮这个指头，长大不能再吸啊，就抽烟啊，烟拿着的时候有安全感啊， 他不是真的喜欢抽烟，所以这很多有心理上的障碍等等的，好，不得已的，那他才必须要抽烟，才必须要喝酒。可是这个一染上去，他是有瘾的，会上瘾的。所以不是我们在这边说啊，这个我们大家没有烟瘾、没有酒瘾的人想的那么简单，说这个东西对你身体不好又花钱，你为什么要抽？为什么要喝？没为什么，他就一定要喝，一定要抽，不是我们外人可以理解的，不是的。那当然也有人一劝他就接受啊，说戒烟就戒烟，说戒酒就戒酒，可以，我们也看过，要他念佛他就念佛，要他吃素他就吃素，没有那个慢慢来哦，先吃花素再吃什么三净肉，没有那么麻烦，今天要我吃素我就马上吃素，也有，但是呢也有那个偏偏不行，怎么样都不行的，戒烟从15岁开始抽，抽到现在85岁，每次戒完之后呢抽得更凶，有吧齁，各位大家都应该都碰过。可是如果是别人就算了，现在这个不是别人，是你老爸，可能是你的老母亲，哎呀，这更是让人家着急齁，心非常的急，你说这怎么办？我们只能说啊，该劝的啊，该说的我们说了，好，但是呢要明白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好，如果这个时间还没有到的话，有时候还真的勉强不来，真的勉强不来，我们自己好好回想我们自己当初啊，人家劝我们要学佛，我们初入佛门的时候，哎呀，可能也是别人费尽百般心思，死劝活劝，死拉活拉，我们也是一样不接受，有没有？是吧？没有，大家不是都那么善根深厚，说来学佛主动就来，好，不是的，好，所以呢还是要善根福德因缘的事情，还是这个三件事情要合，所以我们只能够尽力而为，好，这个过程当中啊，多帮别人种善根，积福德，多结善缘，好，我们说这个百善孝为先啊，父母的恩很重，好，我们应该啊要尽心。沉静的孝养，好，尤其我们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首先就要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之间呢、要和睦，尽自己的本分责任，好，把这个人做好。太虚大师就说啊，学佛从人做起，人成即佛成，好，你把这个做人应该有的本分做好了，你离成佛之路就不会太远。好，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奉养父母的过程当中啊，千万不能起嗔心。好，因为他不听我的话，叫他念佛不要，我就生气。好，不要，因为不管我们啊这一世啊跟六亲眷属之间呢，是来报恩的、抱怨的、讨债的、还债的，我们都要啊注意，要解冤释结。好，也千万不要生这个后悔的心。好，要保任我们这个菩提心不退。好，所以啊，现在这个母亲节快到啦，要紧的呢是母亲节这一天啊，有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康乃馨啊，有没有这个红包啊，有没有好的礼物啊，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平常啊有没有对这个母亲有感恩的心，还呢对她有没有真正的关怀，好，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也不要忘记啊，要一起祝福感恩啊我们的老父亲，如果你的父亲还在的话，好，因为做爸爸的哈，这个有的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呐、都非常感慨，心里不平衡。好，他们会说啊，这个爸爸节都没有怎么样，都没有动静，连电视节那个广告都没有，静悄悄的。母亲节就这么特别热闹，奇怪。好，他会非常不平衡。所以呢，我们呐、应该要借这个母亲节这个机会啊，一起祝福感恩父母啊，这个养育之恩。好，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那这个是孝养父母。第二个呢，奉事师长，所谓的师啊就是我们的老师，好，就是呢尊师重道，好，所谓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长，好，在沈安大师这个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就有提到，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若无出世间师长则不解佛法，好，不知礼义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异俗人。好，这就是说呢，我们如果不懂得礼义廉耻的话，那跟畜生有什么不一样？ 好，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的话，那就是一个俗汉。好，所以我们无论呢学世间法或者呢出世间法，都得要靠老师来教导。那尤其呢出世间这个佛法，好，如果没有这个法师啊，或者是这个老师给我们这个指点的话呢，我们呢在世间学问再好，道理懂得再多，好，没有老师法师来指导的话，不能够入门。好，所以呢这个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好，那这样看来呢，教我们世间的学问也好，好，尤其是教我们佛法修道的法门，好，这些人呢都是我们的师长。那对师长呢，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呢就交代要奉侍。好，奉侍的这个意义啊包含很多。好，侍呢就是有事情啊我们呢替老师去办。好，去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奉侍。好，真正我们跟哪位法师学，跟哪位老师学，我们就要遵照呢老师教我们的。好，譬如说我们学佛，那佛怎么，佛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就要奉侍佛。好，还有呢这些佛门的高僧大德啊祖师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好，那我们研究佛法呢，不能够按照这个经典或者呢是祖师开示的话来做，就谈不上什么叫做奉侍，就谈不上了。所以这个奉侍最重要的是照着佛所开示的话去做，好，照着祖师所指点的法门去修，这个才叫做奉侍。好，而且我们要知道前面孝养父母呢是讲孝道，好，奉侍师长是讲师道，这个孝道是师道的基础。好，能孝顺父母的人呢他自然会恭敬师长。好，那这个呢沉浸之心有了，你来学习事出世间法才可能有成就。这就是印光祖师常常讲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所以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啊，第一这个孝养父母，第二奉侍师长。因为父母师长对我们有大恩德，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你说没有父母亲啊，根本没有我们这个人。那没有父母的抚养，纵然你出生了也不可能长大。所以呢这个父母的恩最重。那第二个呢就是奉侍师长，好，师长有教育之恩，没有师长，哦，我们做人的这个道理，好，这个专业的技术，好，一切通通都没有，好，那这些都是师长教我们的，所以师长对我们也是一样有大恩德，所以应该要报父母恩，好，报师长恩，好，应该要孝养父母，奉侍师长。那实际上呢广泛的来讲，其他亲戚朋友，任何人只要对我们有恩惠的，其实我们有能力都应该要报答。那这样社会上呢就安定就和谐，这个世界自然就太平。那下面讲的呢是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什么叫十善业呢？十善业反过来就是十恶业。十恶业第一个就是杀生，好，前面我们已经把这个十二业补充过了，好，补充说明过了。那这里佛说要修十善业，十善业首先就是啊，慈心不杀，好，不杀就是呢，要我们发慈悲心，好，那什么叫慈心？就像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那样的慈心，好，就像这个佛菩萨爱护一般众生那样的慈心，好，没有任何条件的。那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要对你好？好，如果有人对你特别好的时候，你就开始紧张，要问他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好，你通常呢不会安心的受用。好，那都是呢人与人之间都是有条件的。那父母以及佛菩萨这个慈心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佛法里面常常讲无缘大慈，好，不必有什么什么缘，就是对陌生的这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呢都要讲慈心，要发挥这种心呢，有这种心我们才能可能做到不杀，不然很难。我们常常呢就说这个蚊子叮你，夏天到了，很自然就是给他一巴掌打死。你现在说这个十二夜叫你不杀，说连蚊子叮你都不能杀，有几个人能接受？那老先生说为什么不杀？他是叫做害虫， 我怎么可以不杀？我怎么可以让他叮叮得很痒呢？为什么不能杀？我说那这个蚊子你要这样想，有可能是你的母亲，有可能是你的这个父亲再来的。他说怎么可能？怎么讲讲不通？他非要杀不可。他说我现在呢，这个还这一点还不能接受，所以还是要杀。真的不是每个人善根都那么深厚，讲一讲他就通，然后就这样做，不可能，很少。光这个蚊子叮要不要杀就已经讨论半节课去了，他还是不能接受，说好吧，那慢慢再来。好，所以这个如果你没有佛菩萨或者是父母亲对子女这种这个无条件的爱的话，你对众生要升起这个慈心很困难，哦，真的很困难。那没有这种心，你叫他不杀，是太难了，哦。那这个不杀呢？如果说啊，我们呐，要再这样想，哦，如果呢，我们伤害众生呐，就是跟众生结命冤，你把他杀了，这个是呢，将来我们往生的大爱，好。修十善业啊，你说这个不杀已经是十善业之一了，干嘛还特别提出来呢？那他是这边文中特别提出来，我们就要知道，就是显示呢他特别特别的重要。好，所以呢特别提出来这一句慈心不杀。好，那怎么能不杀呢？就必须要发慈心。好，慈呢就是娱乐，好，给众生快乐。那现在众生最重要的是这条命，你没有给他快乐，你还把他命杀了，好，那这个就跟这里的慈心不杀这个相违背很多很多了。好，所以我们对上面呢，对父母师长要发这个恭敬心，对下面一切众生要发慈悲心。好，这个慈悲心呢，就慈就是娱乐，悲呢就是拔苦。好，那佛法呢以慈悲心为根本，说我要度一切众生成佛，那你现在度他成佛，你怎么能够杀害他们的生命呢？一切众生小到蚂蚁蚊子，他最宝贵的就是他这一条生命，因为命只有一条，你把他这个唯一无二的生命断了，那他是给他最痛苦的事情。所以造杀生业是最重的一种恶业。那这就是说呢，十二业中啊，以杀业最重啊，所以叫我们呢先发慈心不杀，再进一步将来能够修十善业，就是十种恶业通通不再造作啊，那变成十种善业啊。这个即使转轮圣王再来出世呢，也是以十善业来教化众生。所以粗略的来说呢，这个十善业是世间善。好，你说身呢不犯这个杀盗淫，口不犯这个妄语两舌恶口绮语，那意业呢减少这个贪嗔痴。但是如果我们讲到细微处的话呢，这个十善业啊是出世间的上上善。好，因为究竟成佛也是从这一念开始的。好，所以呢我们呢学佛希望明心见性也好，还是呢得以这个修十善业为基础啊。因为如果我们不修十善业啊，其实呢这一念心就造十二业啊。如果我们天天在造罪造恶业，你说要怎么能够明心见性？不可能。你说我又不要明心见性，我只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呀呀，那好，那阿弥陀经要我们念到一心不乱，无量寿经要我们一向专念，这一部经要我们修这个十六种观想，你要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如果我们想想天天我在这里就是造作恶业的话，你怎么可能观想成功啊？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十善业啊，是我们所有一切在佛法里面的八万四千法门所有修行的基础功夫，就是这个十善业。这是修学佛法的基本功。那到这边呢，我们把这一切的福业，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说修这个人天福，这个修福，这个福业能够修成的话，就具了这个人天的资格，属于人天称的世间善。好，粗略的来讲。 那我们各位人想想，我们今天呢，这个全世界每天造的杀业严不严重？很严重，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有严重到哪一种程度吗？各位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好，这边有一组资料啊，我自己看了也吓一跳。好，有这个啊，因为我学商的，我就用数字啊，可以呢让我们啊稍微感觉一下那个严重程度。好，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保守估计啊，全球全世界每天有15万人堕胎，就是呢每全世界每天有15万个婴儿被堕掉，每天。那全球每年的堕胎婴儿的人数呢超过5000万，两年就1亿，两年1亿。你说我们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到现目前为止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平均每年死亡的人数是1000万，那现在每年因为堕胎而死亡的婴儿居然是二次世界大战的5倍，还要多，五倍之多。好，那不要讲那么远，我们说最近发生的这个2004年印尼海啸，印尼海啸当天死亡的有25万人，已经很惨了吧。那现在呢被堕掉的这个婴儿啊，两天就30万了，一天15万，两天30万，超过两天就超过这个南亚海啸死亡人数25万。再把它细看的话，换句话说啊，我现在讲话一分钟，每一分钟就有104个胎儿因堕胎而死。那现在全世界呢，中国啊，中国大陆每年堕胎的人数啊是全球之冠。多少人啊？1300万人，1300万。台湾人口总人口多少？2300万，两年就把台湾人口堕完了，这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再想想，为什么现在堕胎这么严重？它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就是邪淫嘛，是不是？哦，不管是正常的夫妻，还是根本没有正式的夫妻关系，因为男女关系这个太没有节制，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这个堕胎的这些案件。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刚讲百善孝为先啊，那万恶淫为首啊，所以现代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男女的欲望啊，可能这个为了满足男女欲望，后面做的都是杀盗淫、杀盗妄及其他种种的恶业，他都造了，就为了满足这个瘾。